他叫你们活过来。哎，这个就很奇怪了。我想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说我们活得好好的吗？我们又没有死过，为什么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半当中？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观念，我们在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哦，保罗讲的那个死不是指到我们这个肉身的死，好像我被埋到坟墓里面了，那我又活过来，不是指这个。他讲的说他叫你们活过来，也不是讲的我们肉体的死掉然后再活起来。那么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刚刚我们发现我们在看着以弗所第二章的时候，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等等等等。哦，原来他说那个时候，原来我们活的光景，如果我们活的光景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且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文不太顺啊，这个以前的中文，不过我们可以想，他就说我们如果有两种现象，代表我们没有在基督，没有叫我们活过来，就是我们还是在一种罪恶过犯之中，过犯罪恶之中。什么呢？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的意思就是跟着跑，这个世界怎么走你就跟着这个价值观你跑，你基本上好像你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其实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今天世界上流行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就跟着跑了，就跟着跑。有些流行的东西不见得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死的人的话，是一个死的，你看一只死的鱼在水里面，那个水怎么流它就跟着走，它完全没有逆流而上的那个能力。这里讲的就是死的光景，就是指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后面刚刚读的说但是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有两个现象，就是我们死的光景。怎么呢？第一个他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上怎么讲我们就完全就接受，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随波逐流，无力抵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认为有名、有权势、有金钱、上名校就是好。我们没有，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可是我们基本上就一点分辨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就跟着走。今天世界上人说我们要包容，基督徒也说包容，可是我们要平等，所以我们现在你看联邦通过了这个婚姻啊，两性的婚姻现在不是只有两性了，你要不是只有一男一女，这个叫做婚姻，顺着世界潮流走。前两天我才注意到报纸上说 Facebook，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 Facebook， 虽然你不一定要跟着进去啊，跟着那个潮流跑，可是你听过，当你去登记一个账户的时候，他有时候他问你，对啊，听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你的性别是什么。以前的性别 至少我到现在为止，我性别我填医生的表或什么，都只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叫 M 对不对？一个叫 F 对不对？就两个嘛，一个男一个女。那 Facebook 说，他们现在有多少个选择？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四个。
哪四个？你说说看，哪四个？男女还有？
男女。
不男不女。Not sure 啊 ，Not sure， 或者又男又女。Facebook 走在前面了，这些搞科技，它必须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因为它有12亿，全世界有1/5的人在用它的，是吧？你们都猜不出来，它的性别给人家选，给人家勾啊，勾你是什么？再猜一个，弟兄猜一个。他猜四个，书生猜四个，太客气了。我本来认为是三个，你猜四个比我还厉害。50个。
50个啊，
你说我用脑袋想，我怎么会想出50个性别？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当然不是50种性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说我不清楚 ，OK？ 我又是男又是女。你也可以这样说，哎，我身上有两性啊，你也可以怎么说，我都想不到，我都懒得去读他那50种了、啊。这叫这今世的风俗，你没有办法。你今天就是如果大家慢慢的，哎，我们的小孩，好在我的小孩已经大了，我很为我的孙子孙女来担心了、啊，对不对？他们将来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婚姻这个定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写的都是说，连挪亚把动物赶上去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一公一母。他没有说一公一母，还有不知道的，还有混的都上去，没有。现在这个世界的风俗很乱，随从世界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啊？撒旦嘛。神让他在空中，今天空中他是在空中掌权的。这个空中讲的是说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包括你心灵里面，有时候你如果不给神住进去的时候，你不圣灵来掌权的时候，他在里面用任何的空间，有些他就在那边讲话，他就能引导你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死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所适从。这个光景是怎么造成？我们什么时候是死掉的？神本来，我们说这个转机的话，你看神在伊甸园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我们的人类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人就有了神的生命。神说那个是最好的，最美好的。当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以前，创世纪第三章以前，人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没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也，可是当那个时候他是人，是应该是顺从神的命令。可是神给了亚当夏娃一个自由意志，一个选择的能力。我们常常有时候搞不懂这个，我们常常很多慕道朋友就在问，没有这个选择能力就好了，或者你不要造善恶树就好了，或者说吃善恶树有什么不对？这几个问题是很深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你没有选择的能力就好了吗？没有自由意志就好了吗？不是嘛，那个就是一个木头人，一个洋娃娃。神造我们尊贵，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有选择的能力。你知道选择自由意志是道德的基础，你选择，你有能力，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这个事情是对或者这个错。这当你来选择的，当你，所以神尊重我们，要我们先选择生命树。神说你可以吃生命树， 那棵树，可是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你现在不可以吃，你不可以吃。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神他有他每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创造这些东西，他有他的次序，有他的时间。如我们生命不强不强壮，你给他不长大，你给他选择的能力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一回事。你看当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最小的时候一岁两岁的时候，你不能让他选择的，对不对？到五岁六岁，你也不能，有些事情你不能让他自己选择的啊，今天吃饭还是吃 ice cream， 你想有什么好选择的？ ice cream 通通吃 ice cream， 每餐都吃 ice cream， 吃糖。所以当你有了生命树的这个能量，你才能来谈选择善恶树。可是神给人最基本的一个尊严，一个把看重人，就是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来选择道德，道德就是一个选择的结果，好的或坏。但是弟兄姊妹，当亚当夏娃他选择，他用这个选择一个与神的命令相反的，也就是他顺服了顺从了那个蛇，那个撒旦的引诱以后，人就开始死了。人死了，就是神耶和华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你就要死，所以他死了。虽然肉体是活的，所以这里说你们死在罪过犯罪恶过当中。为什么要讲说过犯？你说你们死在罪恶当中，你知道其实亚当夏娃当时拿着这个果子吃顺从撒旦的时候，你严格来我们不能够想说，我们可能想说这个有什么犯什么罪，对不对？又不杀人又不放火，这什么叫罪？这个叫罪。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圣经这里说死在过犯，过犯的英文叫做什么知道吗？ Trespassing 罪恶叫做 sins， 小写 S-I-N-S。 罪恶我们明白，做的不对的事情叫做罪恶。可是 trespassing 有时候我们就不太认为那有什么严重。你知道你老外或者我们住在这里，你们这边的人院子比较大，可能有很多草坪，有人就贴一个牌子说 No trespass， 这意思说你不可以踩我的草地，你不可以越过我的 property， 我的这样 trespass 这叫过犯。你说这有什么严重？ No 这不是严重，这是不是你应该走的路，这不是应该你站的地位，这叫 trespassing。 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位置站错了，当我们走了不同的不对的路线，不对路线的话，这个都叫做死的光景，就是我们已经不在，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在说今世的风俗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抗的时候，你就是一条死鱼了，你就跟着他走。我现在很大的一个，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我今天到现在我还在用这个东西，我这个也是坚持很久，我还是这个老的要命的这个 serum。 当时我也抵抗了很久，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东西，后来用了，现在我都永远跟不上。你们现在都是那种东西 i 来 i 去的 iPad iPhone i 什么东西，是吧？你好像没有办法，尤其现在年轻人，你挡不住了，每一个同学都在用，每一个人都在用，这很可怕的这个风俗。你说一定有这个需要吗？我现在在给我自己实验，你看我这个是关着的嘛，对不对？我关着了，当然是因为早上今天聚会我关着，其实我平常也很少要弄，因为我要给我自己实验一个事情，我相信是可以，没有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活，或者说人家找我，人家事情能不能解决。 我跟你讲很有意思，我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我碰到了一对德国夫妇，很年轻，他们在蛮荒，他们在非洲的森林里面跟着那个土人住了6年，他们是从德国出来，现在大概30几岁，他们先在20几岁的时候在部落里头住了6年，然后现在又出来，又到赞比亚，到那个地方，现在我们到他家的时候，我到他住的地方，那就比我现在在乡村里头跟那些土人跟那些人传福音，他们讲英文，所以还可以沟通，然后后来到他家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哇，这个文明世界又回到这里。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在部落里住了6年，他就跟我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开在进到那个部落以前，他们认为说他们没有电话，对不对？没有网路，对，什么都没有。他就想说他要怎么有问题，他跟他的差会跟德国的差会要怎么联络，发生了问题的时候要怎么联络。他就是在想说在他那个去的6年的以前，在进到那个部落6年以前，他们那个时候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头，可以打电话，有问题，那时候网络还不是那么，在非洲网络还不是那么，他们就可以打电话，所以有问题还可以当天或者第二天解决。等到他住到那个部落里面的时候，打什么电话？顶多写信，然后走出去到附近的乡村寄出去。等到他收到回信的时候，他的问题都已经过去了，至少2-3个礼拜以后，他本来有问题要问那边要怎么解决，等到他那个信什么什么电报再传回来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他发现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网路，照样解决问题，照样活得好好的。哎，这个让我一想，是啊，我们以前没有电，没有这些手机什么了，哎，你人家从大陆来，从台湾来，你到机场去接人，你有没有 miss 过？有没有没有接到他的时候？也照接嘛，是不是？今天你有手机，大家我给你几个号码，教你几个号码，手机接来，啊，插来插去，有时候还接不到。所以我发现说这个今世的这个风俗啊，很多东西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如果能够过越简单的生活，越简单的回到最 basic 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越轻松，不要被这些东西搞得你以为非有福啊，这些东西是很好啊，这是有用啊，你看有这个东西，对吧？不然的话你这黑板怎么写这些，可是你像今天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敬拜一样可以敬拜得起来，还是有。所以当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我说这个风俗不一定是，可是他这里讲的当然是不好的，所谓的这里讲的风俗，还有悖逆自己心中的邪灵的时候，我们就死了。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中，我们没有感觉。我听了有些人的见证，他这里说他叫我们活过来，有个教会姊妹跟我讲说，他突然有一天，他本来邻居有一个常常跟他串门子的，他说他突然有一天感觉奇怪，他说我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在聊天聊生活，我都没有觉得什么不对，都没有觉得奇怪，我们聊得很投机，可是当他慢慢越开始追求，他自己开始参加聚会，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开始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发现说，他的朋友跟他讲的话他简直没有办法听下去。讲什么呢？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前几天车子，比如说这个雪地啊，开车啊，人家把他这么从后面这么磕了一下，好了，回去了就有人就讲了，你要赶快去告他，然后要去 告诉他说你的脑袋已经有开始酸了 OK 这里那里就来了，然后就要告，讲得很哎，真的是哦，有人有律师就来了，来，哎，我免费没有钱，拿到多少我分一点，其他都是你的，哦，不要钱，拿不回来没有关系，拿不到就算了。哦，他说他朋友讲的兴高采烈，他突然坐在那里，他觉得是这样吗？他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吗？明明没有嘛，你没有事嘛。可是他就想着，他说奇怪，我为什么现在觉得不对了呢？他说几年前哦，我们讲的时候，他也叫我去，叫我丈夫去 claim 啊，去报啊，哎，我们也去填的表格。他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觉得，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听着这个我就觉得这不能，我们不能干这种事啊。活过来了，基督灵在你们。我们那个时候他说我们有三种身份，一种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表示我们是今世之子，我没有办法，我就活在这个风俗的里头。然后这个今世你随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就说那个就是悖逆之子，我们抵挡神，二者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抵挡罪恶，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们这样下去我们成为可怒之子。因为你如果没有活过来的时候，你将来要受审判的，可怒之子就是受那个刑罚的。当我们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可怒之子。今天的这个今世的风俗渗透了每一个领域，尤其讲到说，你知道这个我们讲今世的风俗，恶者那个空中掌权者，今天不但在你看艺术界，我们讲艺术文学好了，文学艺术，你们觉得有没有撒旦的那个势力在里头？有没有？你说艺术现在好莱坞这种拍电影的，是不是有很多鬼怪的东西，有很多色情的东西，有很多凶杀的东西？文学呢？一样啊，文学现在有很多的色情的文学，对不对？有很多也是这个让人鬼怪的这个东西都是往这边的弄。他撒旦在空中掌权，连今天的音乐，你说这些东西本来都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的，结果每一个领域，科学都政治，每一个范围里面都进去了，五花八门的理论风水啊星象啊，都要来勾引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让我们里面被它随着，让我们去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今天真的是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没有活过来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个警觉，叫我们死在罪恶过患中，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就在这样，没有警觉，没有抵抗力，你就是随波逐流。可是生命的转机在哪？到这里说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一个转机，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说明说我们是被动的，叫我们活过来，这个转机是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以弗所书这一本书啊，是讲到从创世以前 一直到永恒里面神永远的旨意。你如果注意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那里就说到，自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神当时创造我们，早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那你这里很奇怪，创世以前哪里有基督耶稣啊？哪里有基督这个？哦，原来在神的心目中，在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已经知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堕落，人类会堕落。神是全知的，他如果是神，他就必须是全知的，他必须是全能的，他必须是全爱的。所以他知道我们，他爱我们，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他没有时间，他已经知道我们会堕落，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救恩，在基督里面要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他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都是讲到神本来的心意。可是到了第七节的时候说，第一章这些，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很清楚讲到了说，我们需要一个救赎。神虽然对我们已经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可是要使得这个儿子的名分要被成为实际的时候，他说要借着他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神早就看到了我们人类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会怨愤，会犯罪，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的血。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生命活过来的转机，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全了这个救赎。我们也知道，耶稣叫我们活过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他不是说，哎，你活过来就活过来，不是啊。他活在世界上的话，他曾经叫死人复活过。他曾经走到拉撒路的坟墓旁边说，拉撒路出来，对不对？拉撒路，他喊的名字，拉撒路出来。我们看到好多的能力，可是他那个时候叫他出来，他就是要应验的以赛亚书里面说，将来有位救世主，有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可以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而且他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个耶稣因为他自己死了，他自己经过了死亡，而且他又有了复活的能力，所以他可以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活的转机，这个让我们从死变作活过来，然后让生命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转捩点，乃是完全是神爱我们的大爱。完全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说我们神的恩典，人要怎么支取呢？他说因着信。信心是天跟人中间要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手，这个叫信心。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要有一个转机，怎么活过来的时候，就是神主动的，神主动，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叫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转向他，又活过来。而且在这里刚看那几节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这里是说有几个一同，你注意到这里有个几个一同，有三个一同，你注意到没有？有三个一同，一同，你我看看这个大纲上面我有没有把这个写出来，有没有？ 有几个一重？一重哦，有三个，得救的恩典，神与人同在，有三个。一个第一个一重是什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讲我们灵的苏醒了，灵醒过来了。第二个呢，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了，这是讲到了胜过死亡的能力。第三个呢，一同坐在天上属天的地位。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我们活的转机，一个生转机，一个转机。第二个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讲到我们的根基，我们有胜过死亡的能力，是个根基。第三个，我们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又讲到我们真的我们的能够成为与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与神一起掌权，一起能够有属天的安息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一同，当基督叫我们从死中活过来的时候，其实神的旨意在这里就是要我们有他的同在。他一直说的一同一同一同，就神要跟我们，神要与人同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呢？你里面有神的同在。刚刚我说的对罪的敏感，对过犯的敏感，我刚刚举例的有些事情，你以为觉得人家都这样做啊，今天这个人你车子被人家撞一下，或者你在人家家门口跌倒了，跌了一下子，你就人家说你就去告他呀，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你里面觉得不对，有很多也不是说真的是道德，我说很多的道德有很多明显的对或错，那个都不要讲。我说有一些事情可能都分不出是真的对或错的，所以很多人能够定你的来跟你讲清楚，可是你的良心里面你已经知道那个是不对的。当你有这个知觉的时候，就是神的灵叫你活过来，他叫你活过来的时候，那你知道说灵已经苏醒了，灵已经苏醒了，而且能够抵挡撒旦的诱惑。那么讲到与基督耶稣复活，那是讲到我们的能力的问题了，还不只是一个转机，一个活过来，我们有个能力，与耶稣基督一个复活的能力。罗马书里面说，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能力，能够胜过这些无力、无奈、无反应、虚空等等，我们可以有神给我们的一个力量，然后我们可以与神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一同坐在天上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讲到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属天的眼光，我们不是在用这个世界，你要能够坐到天上，你在高处看下面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的价值观就不一样。我很喜欢，我也很这个印象深刻，我很久以前听到焦元年老公司，他现在已经过去了，他讲他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经历。他说我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是的，你有坐在天上的经历，有没有？你有没有坐在天上的经历？苏珊有没有？坐飞机嘛，对嘛。所以你如果能够到这个美国，除非你是很老很老了，你那个时候是坐船来的，不然的话，今天我们都有坐在天上的经历。他说坐在天上是什么经历呢？焦元年老牧师，他如果现在活的话应该90岁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奉献，就传福音，也受了很多的辛苦啊，也被为着信仰被关过。那后来他到了大概也是说50-60岁了，那个时候有机会来到了美国。 到了他年长的差不多快70岁的时候，他终于神给他恩典，他可以买一个自己的小房子，小房子。那么你想想，这个从这么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到了美国，然后自己又终于拥有了一个小房子，那他心里面是很满足了。所以在那时候他住在加州，所以他的加州天气又好，他就会种菜呀、啊，很整理院子啊，所以他常常也就在门口散步啊，他就很感恩神给他这个小房子。有一天他要出去讲道了，坐上飞机了，当飞机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有个念头说，我要看看我的房子在哪里，能不能看得到我的房子。那你想看得到看不到？你们今天坐飞机，有哪一个人坐上飞机，你想去找看你家的房子看得到？我不知道，除非你大概有十几个 acre， 可能还可以稍微看一点，不然的话你是看不到。所以当他在飞机上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呀，我在下面地下的时候，我在下面我宝贝的那些东西，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宝贝的东西，我只要一到天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那些东西找不到。这就给了他一个启发，说今天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要抓什么？你这个抓的，他还没有到三层天呢，他只是飞机起来一下子他就已经看不到了，就没有了。那可是我们还不要讲价值，他说我们与神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里面很说，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换句话说，今天神已经坐在高高的山上，保罗说第三层天。这个其实圣经不是讲科学的哈，可是这个有道理的，因为我以前是学太空物理啊，我最早来美国以前我学太空物理，基本上真的有三层天。第一层叫做我们这个飞机飞来飞去，你看得到这个大气层，这个叫第一层天。第二层天呢，是过了大气层往上面，就算有点太空了，就星球了。你这些星球，那个月亮这些东西，你说第二层天。然后这些东西再看不到，再上面你如果看再看不到，那就要到第三层天了。这里说，保罗说他到了第三层天上，神他有这样的经历，到了乐园里头。当这里说，神使得基督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就可以想象一个无比大的巨人，他坐在天上，他的脚下来撑下来的时候，撒在所谓的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其实有很多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今天活动的范围其实就在第二层天而已，就在第二层天以下。他今天因为第三层天在神的宝座那里，自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他现在还没有到神要审判他的时候，所以今天把第二层天以下是交给他，是让他在这里说，神也一借着，你说那为什么神要借着撒旦做这些事情呢？神有目的的，因为这些东西虽然是抵挡神的势力，抵挡神的这些东西，可是神要用它来炼净，用它来作为一个教学的工具，要用它来甚至将来审判他自己，因为他是曾经有过那样尊贵的地位的天使，他却不顺服，他却背叛叛逆。可是今天神要让他，你在这一个我所造的这个宇宙空间里面，你也看到这里有好多的人，这些人比你还小，比天使还小，可是这些人他们也，我也给他们选择的自由，选择的意志，可是今天有一批人，他们愿意选择来顺从神，顺服神，他们没有为了自己要去骄傲，要与神同等而堕落。所以到这个时候， 神可以用我们这一批人，用这一批得胜者来定撒旦的罪。撒旦控告约伯说，啊，你不是给他那么多好东西吗？所以他才敬拜你啊，是不是？我们读约伯的时候，我们觉得约伯真是冤枉啊，怎么变成神跟撒旦里面打赌的工具？其实这是我们读经的角度不对的。撒旦向神挑战，约伯就是因为你给他这批的，你给他钱财，你给他子女，你给他美貌，你给他这些东西，所以他爱你。神说：“今天有真的真的，你来试试他，可是你不能拿他的命。”在这个约伯记，其实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仔细读了，他不是他那里要告诉我们的，还不是苦难，不是讲苦难，苦难是一个过程，一个工具。那里要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以为他爱神，他以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其实当神用的苦难一层一层把我们剥掉，就跟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你才发现我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我里面我连我爱神，我很多时候我爱神，我侍奉神，我献祭，我都是为了我的私心，我要了保我的儿女的平安，我为了要这个那个。神到最后要你看到你自己，然后看到了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可是我今天我亲眼看见。而且整个约伯记让我们看到，其实他讲的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讲到了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缘无故的受了撒旦，他无缘无故，他没有必要遭受到这些的苦难，可是他遭受，可是他仍然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的个转机，活的转机过来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他将他丰盛的恩典能够显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就是刚才我们以弗所书里面主题经文读的，就是说他叫我们活过来，要将他第七节，要他将他其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就是神帮让我们这一批人拯救我们转过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不死，他给我们一个得胜的能力，一个神同在的能力。你知道一个人哈，最大的福分其实就是有神的同在，因为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心中就不惧怕，蛮有把握，蛮有平安。可是当人最大的悲哀呢，就是你没有神的同在，你虽然有很多的权势，有美貌，有金钱，有什么都人家都说好，可是你里面的惶惶不安，你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那是一个就是死的光景。可是当我就说反过来，当我们人不要神的时候，当人不要神来你里面做主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死来控制，你就在那个空中顺掌权者的手里的底下，你没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你也没有办法不做不想做的，人完全没有自由，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可是神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光景，第四节刚刚说，然而神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转变点、转机点，这个然而这两个字太重要了，这把整个从死变作活，这过来。而这个活，这个转机不是无缘无故的，是神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他为了极大神的。我们不要，我们当我们今天来讲神的救，耶稣基督救恩呢，我们不要老是只想到那个悲惨的情况，哎呀，他受的苦难，他流血，他那个死的惨状， 太可怜，所以我们同情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不是跟不是真正基督的救赎，就是被钉十字架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呢、啊？耶稣钉十字架，真正叫我们活过来，他是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是一个救赎性，他是一个以他永远存在的神，却来到人间。这个天与地的差别，他被他要创造的人，他要爱的人，他付上了赎罪的代价，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担当别人的罪过，他是担他自己的罪过。可是耶稣，他是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包括今天你跟我。所以今天他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他要叫我们活过来，他已经够了，他所付的恩典是绝对够叫我们活过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响应？你是不是要活过来？你是不是要接受他这个救恩？还是你今天根本不要他的同在，你还要想要自己来做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一段关系，我就是今世之子，我就是悖逆之子。而且到这里说到我将来有可能我就是可怒之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中间有的话，求神的怜悯。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转机，生命成长的转机。你必须要先活过来，你才能够成长，开始在主里面成长，不然你现在所有的成长，其实在永恒里面都是虚空的，都是假的，到时候是一点都留不下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活得好好的，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属灵的标准，我们却是死的。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已经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让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的心，我们所有的观念，我们要从世界上的眼光转到天上的眼光。我们感谢你，你同在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可以与你一同的复活，一同的来掌权。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继续把你的恩典，你的对你的渴慕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使我们每天活着的是更合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